哎，今天的讲道，我们又回到马可福音第八章啊。上次呢，就是前个星期，上个星期是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周年庆祝，所以我们停从马可福音停了一个星期。今天呢，我们回到第八章，而之前呢，我们读到耶稣如何在这个迪加波利治好了一个又聋又哑的男人，而在今天呢，我们所要研读的这个经节里呢，耶稣继续呢，我们会发现耶稣继续逗留在这个迪加波利的这个镇上，宣扬福音、讲道，还有行善。还记得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那个时候呢，耶稣展现了一个神迹。就是用五个面包、两条鱼儿来喂饱，大概有15,000到20,000多的人，记得吗？记得那个神迹吗？今天呢，在这章经文第八章呢，我们又会看到另外一个耶稣所展现的另外一个神迹，跟这个马可福音第六章呢很相似。也是用面包和鱼儿来喂饱很多人，可是呢，这两个神迹呢也是有不同之处，也是有一点不同之处，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神迹。好，我们先来再次的祷告一下，然后再来继续我们的这个讲道。亲爱的天父，再次的呢，很感谢您，我们能回到马可福音，继续看到这个耶稣，我们的主耶稣的神迹。也看到他在这世上的时候所教导的、所拯救的人让我们能用他的真实故事里来鼓励我们同样把你的福音传给还未得救的人，也从这个福音的记载里呢更加认识耶稣，知道他是会提供我们的所需，我们日常所需。所以呢，希望你的圣灵会教导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讲道，能更加信靠顺服上帝。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Amen。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群众，群众的数量。上回呢，在马可福音第六章呢，我们提到这个神迹里这个耶稣他喂饱圣经是记载5,000位男士，可是呢，我也有解释到，如果呢你要包括妇人还有这个小孩，统计这个整数呢，很有可能是到15,000、20,000那么多人。所以呢，上一个神迹，耶稣是用了五个面包、两条鱼儿，喂了大概有20,000多人。今天呢？在这个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一跟第九节，我们就读到，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然后跑到第九节呢，这个马可的记载就告诉我们，人数约有四千。虽然这是另外一个场面，可是我相信这个马可的记载的方式也是一样。这里呢，所提到的四千呢，我想是4,000个男人。所以呢，同样的，我们还是得必须另加8,000到12,000夫人加这个孩子等等，加起来呢，才能凑一个整数。整数的这个总数呢，很有可能呢，就是有多少，也是有10,000多人哦，10,000多人。所以呢，总而言之，正确的数目是多少无所谓。总而言之，根据第一节。我们所读到的，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就是很多。总而言之，就是有很多人。那天耶稣所面对的人数，并非呢两三家户人，不是，并非好像我们这样的一般人，不是，是很多很多人，是10,000多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哦，那天聚集在草场里的人呢是很多。第二，我们要注意这个群众的需要。第一节也告诉我们，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 并没有什么吃的。所以 这班群众呢，跟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呢相同，他们有一个需要，就是他们呢在这个旷野里呢找不到卖吃的，没有卖吃的那里。好，现在我们专注这个在场的主耶稣，我们注意到这个群众了呢，我们现在专注这个主耶稣。第一节也告诉我们，耶稣就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怜悯这众人，我怜悯这众人。所以耶稣呢就在这里把他的情感跟他的门徒分享，说我怜悯这众人。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每当呢我们在生活上遇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总会有以下其中的一种反应，其中的一种反应。打个比方，我记得小时候在新加坡很多地方都有乞丐。小时候大概70年代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常常陪父母亲去庙的时候，哇，很多很多乞丐，尤其是在那个庙的外面，庙的外面门口那边非常多乞丐记得我去这个柬埔寨的时候4年前也是很多乞丐跟你讨钱的我听说中国也是很多很多乞丐。好，如果你遇到一个乞丐，你会有怎么样的一种反应？ OK， 有可能呢第一种反应就是你根本不理会，看也不看一眼，停也不停一下，继续走，那是其中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呢，就是你会同情。同情是什么意思呢？同情呢，就是你跟他那个乞丐有同样的一种情感，就是可能呢你也有类似的经验，可能呢你也是有穷过等等，所以你同情哦。可是你除了同情，你也没有做别的，你只是很好惨哦，这样的就走了，这就叫做同情。也有可能呢你比同情还更深的一层，就是你不但了解他人的痛苦，你甚至呢很深感他人所受的苦，为他哭泣，就是你非常的可怜他，可能你会停下来问候他，然后跟他鼓励他一下什么啊等等，这样啦，同情更深一层。那么呢另外一种反应，第四种反应，就是耶稣这里所提到的他本身的情感，就是怜悯。怜悯是什么呢？怜悯呢就是一种充满爱和怜悯的情感，就是会使到一个人把自己的关怀献给他人，甚至呢会渴望亲手呢去帮他人呢度过难关。这就叫做怜悯，就是你不但会同情那个乞丐，你不但会停下来安慰他鼓励他，你不但会给他一点钱，你甚至很可能呢还会说我会常常每个月来这里给你一个钱，给你一点钱，我会你会去买一点食物来给他充饥等等。这就叫做怜悯，你不但同情，你还去帮忙他。而如果你做得到呢，你甚至会帮他解脱他那时的苦难，这就叫做怜悯。耶稣呢他当时见到那一万多人呢，知道他们没有东西吃，他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感。他不只是说哇他们很可怜哦，还没有吃，就叫门徒我们自己先去吃，没有，他不是这样做。他也没有说你们都没有吃那么你们忍一下吧，没有，他就是怜悯他们，怜悯众人，就表示说他不但 可怜他们，他还想帮他们，还想帮他们。好，为什么耶稣会如此动心呢？我们来看看第二点，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怜悯，耶稣呢就在第二节，他说：“我怜悯这众人。”他解释，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所以那个情况呢？那天的情况是什么？那天的情况呢？就是那群众呢？他们已经跟着耶稣跟了三天了。跟着耶稣，有可能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同样的那个地方，听耶稣讲道，听耶稣讲道，可能从中有休息吧。可是休息时间也只是可能歇会儿，躺下来，或者有些有带一些小小吃的，可是呢，他们没有吃过一顿正餐，正餐，所谓正餐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饭啦、菜啦、汤啦、肉啦，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包，两个包一个鱼啊，这样子。所以他们根本在三天里没有吃过一顿正餐。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些现代的基督徒呢，这很可能根本呢跟他们比一下，我们没有这种耐性。我们如果讲到超过45分钟就完蛋了，就我们就会开始跟肚子讲话了，肚子就会开始投诉我们了，可是他们的耐心呢实在可嘉，无论如何呢，经节告诉我们，群众虽然呢在属灵上得到冲击，他们在 这三天里一直听耶稣的讲道，他们在属灵上呢一直有很有营养的属灵食物充饥，可是他们的身体呢却是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弱，所以呢，我们 就看到在属灵上他们是得到充饥，可是在身体上呢是越来的越虚弱。耶稣呢他了解那些人身体的状况，所以呢他就在第三节说到，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呢有从远处来的。耶稣知道他们还没有吃，他知道他们很饿，他也知道如果他不在那当时呢填饱他们的肚子而叫他们回家，很有可能一半或者很多人呢半途呢都会晕倒回不到家。他知道，所以他非常同情他们，他非常可怜他们，他也很愿意帮他们。可是呢 还未谈到耶稣怎么样帮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先来注意耶稣的情感。耶稣呢 他不只是关心我们属灵里的状况，他也照顾到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他不像有些比较严格比较残酷的那种宗教教师，就是说吃不用吃啊，无所谓啊，挨一个月的饿啊，无所谓啊，最主要就是你们属灵上得到冲击。不是，耶稣注意到他们属灵里的状况， 也照顾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他不但要我们得救，他也希望我们的生活呢安好。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就说了，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那些得救人得生命，就是得到永生，并且得的更丰盛。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世上不只是要我们得救，他也不只是要我们上天堂，他也要我们得救过后在这世上过的生活呢非常丰盛，非常丰盛就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我们的生活能带给上帝荣耀等等。而上个星期我们也有看到诗篇34章第8节，诗人说到，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呢得救呢只是第一步， 得救过后呢，我们的生活呢也应将是有福的，也应将呢是刚才所读到的呢丰盛的，这就是耶稣要我们有的生活。所以呢，耶稣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属灵上 的状况，他也要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呢过得好，过得好。所以看到了耶稣的怜悯呢，我们就期待，我们便期待神迹的出现，对吗？耶稣已经说了，我怜悯他们。所以现在呢，我们来注意一下这个神迹。可是呢，耶稣的门徒呢，却有另一个反应。第四节，门徒就回答耶稣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这门徒就来到跟耶稣说，去哪里找饼干，去哪里找食物来喂饱这些人呢？门徒呢，这个时候呢，所显示的就是我们形容的隧道或者地道式的信心。你们知道隧道吗？就是那个地铁地下地铁不是要先挖一个隧道，对吗？所以这个门徒他们现在所有的信心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隧道的信心。什么是隧道的信心呢？就是说他们在一个隧道里面，周围上面旁边都盖住了，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前面而已，前面的那个出口，对吗？所以他们就是被盖住了，周围也被遮住了，他们只看到呈现在眼前的问题，他们只能看到前面的问题，也只能看到自己的能力，他们只是看到问题和自己，他们忘了耶稣的怜悯，他们忘了耶稣就站在他旁边，他们忘了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他们也忘了耶稣在几天前呢，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五个面包两条鱼来喂饱比这里还多的人，他们都忘了，他们好像被那个隧道遮住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只看到问题和自己的能力。所以这就是隧道的信心，隧道式的信心。耶稣呢，已经在门徒的面前呢，显露了他的真正的身份。他们呢，这些门徒却未学到在有难的时候仰望耶稣，信靠耶稣帮助他们脱离困境。这点他们还没有学到。所以呢，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做得到？我们哪里找饼干来喂饱这些人？即使门徒缺乏对耶稣的信心呢，耶稣还是可信可靠的。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耶稣怎样还是可信可靠的。所以另外呢，第五节我们看看耶稣的问题。耶稣问这些门徒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就找了一下，他们说有七个饼。很可能呢，门徒就在这个时候呢，就像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的那个时候安德烈也同样的一个想法，在耶稣喂饱那两万人的那个时候之前呢，安德烈就问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九节有记载说，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可能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问那些门徒，你们有几个饼？然后他们找了一下说有七个，可能从中里面也有门徒说才七个，怎么用这七个饼来喂饱这八千一万多的人呢？可能也有人有这种想法。可是呢，接着下来我们来注意耶稣的指令，耶稣的指令。问题呢，不是面包的大小或者多少，重点呢是面包呢交给耶稣放在他的手里。无论是七个面包、五个面包、三个面包也好，只要那些面包呢是放在耶稣的手里，我们就会等着神迹的出现。所以呢， 接着下来耶稣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可能他这样的一个指令呢，会令他的门徒，会令众人都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想，只有七个面包，而你要叫这一万多人坐下来，你到底在搞什么？你怎么用七个面包来喂饱一万多人？所以耶稣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会显得很奇怪。可是一旦群众呢坐下来了呢，顺从耶稣的指示呢，耶稣就便能提供他们的需要。试想想，如果当时的门徒或者那些群众不听耶稣的话，可能他们反抗，他们说怎么可能，我不要了，我不要坐下来，我自己去找食物了。或者哦，你这样愚蠢，用七个面包想喂饱我们，我不听你的话，我不坐下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反应，耶稣能展现他的神迹吗？不能。所以呢，我们或者群众呢，他们得做的第一点就是他们得先顺从耶稣的指示坐下来，耶稣呢才能提供给他们。所以另外我们看看耶稣的供应。耶稣呢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就是往天上祝谢了，感谢上帝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可能他们又找到几条小鱼，耶稣也同样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所以跟马可福音第六章一样，耶稣第一点他所做的就是他感谢天父的供应，向那些众人呢表示他所提供的食物呢其实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从天父那里来的目的呢是要教导大家要依靠上帝。所以和上次喂饱群众一样呢，耶稣就亲自用手呢把面包和鱼儿剥到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就放在交给那些门徒分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这些七个面包虽然少虽然小，可是在耶稣的手里就慢慢的增加了，在耶稣的手里神迹就出现了，就慢慢的增加了。和群众一样，我们呢也必须学会把自己的困境自己的难题交托给耶稣，放在他的手上，让他掌管，让他以最好的方式为我们解难。我们要学会做到这一点，把我们的困难大或小多或少放在他的手上，他就能够帮我们。而我刚才也说到面包和鱼儿呢是 的大小呢或者多少呢不是问题，重点呢是要我们把我们所仅有的交托给主耶稣，那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看到耶稣的满足。耶稣的满足，第八节呢，我们就读到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所以和上一次一样，众人呢都吃得非常饱，都吃得正饱，就是每一位男女老少呢都吃得正饱。另外，我们再看看耶稣的丰足。耶稣的丰足，第八节也告诉我们，这些门徒呢，在大家吃好了，就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有七筐子。好，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筐呢，不是跟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篮子不一样。这个筐呢是什么？在使徒行传呢第九章第二十五节，我们就有提到这个门徒呢帮这个保罗脱离这个危险的地方，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什么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什么垂下去呀、啊，垂下去、哦、所以这个筐子呢是什么？不是买菜的篮子哦， 这个筐子要可以放一个大男人进去哦。而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剩下的这个零碎有多少个？七个哦，七个筐子那么多碎鱼碎面包，所以呢不但喂饱了一万多人，还剩下七个大篮子 的食物、哦、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呢，如果我们懂得把我们的小小能力，小小的我们所有的，无论是金钱啊或者力量啊，只要我们懂得把它交托给耶稣，放在他的手上，他就能用我们 所仅有的这些小小东西来增加到非常大非常有用的，而且呢还有多余的，还有剩的，不但能够满足我们所需，满足其他人所需，还有剩的。哇，那是多么的这个好像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歌数算主恩、哦、我们的主恩是多到流了出来。最终呢 第九节马可的记载就说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哦、故事呢就到这里结束。可是呢我们可以学的呢还只是刚刚开始，只是刚刚开始。今天的讲道呢再次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怜悯和良善。耶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感，他看到我们有需要，他不但同情我们，他还要帮助我们，他还要亲手来帮助我们。上帝的威力呢是无可否认的，对吗？你们会同意吗？你们想到上帝的能力，有 我相信没有人或者很少人会说哦，上帝是做不到的，没有、哦、对上帝的能力 是无可否认的，只要是他的旨意呢，他必能做到，他必定会去做。因此呢，我们很多时候怀疑上帝呢，不是怀疑他做不做得到，我们所怀疑的呢是他会不会去做，他愿不愿意去帮我们，这是我们怀疑的。我们不是怀疑他帮得了我们吗？我们是怀疑他会不会来帮我们，他会不会来插手来帮我们、哦、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我们想到呢到底上帝愿不愿意帮我们呢，那么我希望你会明白以下两点。第一，就是如果我们有属灵上的需要，属灵上的需要是得救呢，或者属灵上的一些需要，得救过后属灵上的一些需要呢，那么你要知道耶稣必定会来帮你。如果你还未得救而你又想得救，你愿意得救，耶稣必定会拯救你的灵魂，必定，这个 你可以有保证。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得救，耶稣必定会救你。而如果你得救过后呢，你在属灵上要也有需要，耶稣也必定会帮你在属灵里得到胜利，这个是 你是可以相信的，无可否认的，因为这是圣经里上帝的应许。另外呢，如果我们在物质上有需要，物质上的有需要，耶稣也同样会提供。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需要这两个字不是我们的欲望。所谓的需要呢，就是呢我们生活上的穿着饮食屋住的地方等等、哦、这些才是需要、哦、不是我们的欲望，不是你有了一辆车你还要有更大的车，你已经有住的地方你要更大的地方，你已经有的东西你还要更多，这个就是欲望、哦、只要是需要，只要是耶稣知道我们生活上必须有的，他必定会提供。所以这两点我们要注意，就是只要是属灵上的需要和生活上的需要，耶稣呢必定呢 会提供，他能够也愿意提供我们所需。但愿呢，我们立志信靠顺服他的旨意，那么呢，才能在生活上得到所谓他要给我们的福。好，好，来。